学当中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今天所来思想的是上帝的全知。那么正如圣经所启示出来啊，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全知的。那么全知这个词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好像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全知对于我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是完全的，是没有任何的缺憾，是完美的。那么上帝的知识也是完全的，是没有遗憾，没有缺憾没有缺少的。当然对于上帝来说，上帝的知识也没有增加，因为他是全备的知识。所以在约伯记的37:16称上帝是知识全备者这是上帝的全知。那么在约翰一书的3:20这里说，对于上帝来说呢，一切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一切事情对于神来说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上帝的全知。那么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全知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完全知道认识上帝自己。上帝完全知道认识上帝自己，因为只有无限的上帝自己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无限。所以一切被造物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都是不全备的，因为一切的被造物都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永恒的，更不是不变的。而上帝是无限永恒不变的，所以只有上帝能够完全的认识他自己其实认识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认识。对于人来说，人不认识自己，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人没按照我们华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什么人贵有知，或者是一个人他如果有自知之明他这个知道自己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是很聪明，非常聪明。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人不认识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看自己所行的呢都为正人看自己所做的事情，人看自己的心思意念，人看自己所说的话，人都觉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就是人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而上帝看人呢，上帝看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人其实不认识自己，或者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的那么神完全的认识自己。那么完全认识自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上帝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我是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上帝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上帝也知道他做过什么。所以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什么未知的事情。如果对于上帝来说有未知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对这种未知事情的反应对于上帝来说也是未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对于上帝来说没有未知的事情，所以上帝对未知事物的反应也是可知的，也不是未知的。所以上帝完全的认识自己，这是给我们，其实给我们信心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常常说上帝不是亡羊补牢的上帝，这是很多人对神的一个误解，甚至说很多人对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一个误解，觉得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因为上帝看见人堕落了，然后上帝就是临时拿出一个挽救挽回的计划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启示出来。圣经启示的是什么？上帝在创世以先其实就已经预备了救赎计划， 上帝在创世以前其实就已经拣选了要得救的人，或者说拣选了被救赎的人。所以这一切不是说上帝坐在那里等啊，突然的发现哦，人居然堕落犯罪了，然后上帝临时好像亡羊补牢似的来拿出一个救赎计划。其实这都是对上帝的一个极大的藐视，或者是对上帝一个极大的矮化。所以呢，上帝是完全知道的，上帝从起初就知道一切的事情。那么因为正因为上帝他完全认识自己，所以他知道自己做过的、正在做的或者将要做的事情，所以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上帝的不改变、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无限，包括上帝的全知，当然还有上帝的全能，这些都是紧密的在一起。那么这是第一，上帝完全知道他自己，完全认识他自己。第二呢，上帝也完全知道他所造的。那么一切的被造物，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与那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上帝完全知道他自己，上帝也完全知道一切的被造物，一切的被造物上帝是完全的知道。在历代记下的十六章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上帝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没有什么事情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被造物、任何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可以隐藏、可以躲避的，都是赤露敞开的。上帝看到人最深的意念，上帝对人的认识比人对自己的认识远远的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准确。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人对自己的认识很多的时候都是错误的，很多时候很多认为自己非常非常诚实的人，他真的是这样认为自己很诚实，但是呢后来会发现哦，他其实是非常的虚谎啊。很多人啊都认为啊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正直、如何如何的正义，慢慢的显明出来，一切暗中的事显明出来，哦，发现他是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天平。所以这种事情在人群当中是各种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并不是这些人呢，所以在神的眼中看，人都是虚谎的，人没有诚实。但是人的虚谎呢，往往也是建立在人对自己的无知的前提上。有些人我们常常说他总是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其实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本相，真的不认识自己的本相啊，所以他是呈现出来的，他是一个虚谎。那么神完全的知道自己，神完全的知道被造物。那么上帝的全知呢，是即刻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过程。你像我们今天要知道某一样的知识，又要知道某一样的真相，我们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经过了学习啊，经过了人生的经验经历啊，哎，我慢慢清楚了，知道了。那么很多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去想，上帝是不是是这样的呢？上帝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呢？那么圣经启示出来，上帝不是这样啊，上帝从起初就知道啊，所以上帝不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呢就是来要做上帝的谋士啊，要给上帝出主意啊，或者说啊，上帝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那样去做啊，因为现在世界变了，情况变了啊，文化变了啊，什么科技啊都不一样了，所以呢很多上帝的做法、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都要发生改变了啊，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启示出来不是这样，上帝不需要人们去告诉他该怎么做，上帝不需要学习啊，尤其是不需要从人学习。当然了，上帝不需要从任何地方来学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十四节，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谁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上帝有全备的知识。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觉得啊，你们的教会的教导已经过时了啊，时代已经变了啊，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啊，都已经是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了啊，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人们的这个知识越来越多啊，人们的对自己权力的认识，或者对自己这个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理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还去讲圣经上那些那些话，其实都过时了。其实这种声音呢，我们是常常听到了，在现在的这种所谓后现代文化当中就是其实我不止一次就听到有些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啊，或者有些基督徒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就说啊，你们讲这些东西太过时了啊，什么认罪悔改啊，什么被圣灵重生，然后什么什么薄饼啊，就是只有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没有受洗或者没有受浸的弟兄姊妹好像只能观礼不能参加，就这些东西太过时啊，都时代已经变了啊，甚至就包括你们教会对一些现在社会现象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同性恋呐、啊、比如说变性呐、啊、比如说这些，你们这些态度都已经过时了啊，你们这是不尊重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不随迎这个世界的潮流。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呢，面对这样的声音，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因为在神看，没有新的东西，没有什么是上帝不知道的。上帝早就知道今天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上帝早就知道，创世以前就知道啊，今天的世界有所谓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观念，上帝早就知道。但是上帝的话语是不变的，在上帝眼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他不知道，他需要学习，他需要调整，他需要改变。其实这些所谓的一些新的世界潮流啊，一些新的声音啊，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就是人要自己做主。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上帝，人要来按人的心意来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不愿意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人要高抬自己，仿佛自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一样。其实一直没有变化。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全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既然在圣经上启示出来，他的旨意不变，他的话语不变，他的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话就要有这样的信心。对于今天世界的变化，对于今天所谓各种各样自由神学的一些出现，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这是什么新的东西神需要改变，神需要调整去迎合这些新的东西。圣经不是这样启示出来的，在上帝的眼中，人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自高悖逆，骄傲顽梗，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悖逆神，来抵挡神，高抬自己。那么上帝的全知呢，更是他知道时间跨度上，他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不仅仅是在这个范围程度上帝知道东，知道西知道南，知道北，知道不仅在这个空间的维度，也在时间的维度，上帝的全知。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上帝的全知呢，上帝不像人，人需要学习认识的过程才知道。那么上帝呢，同样他不需要这个学习的过程，他也不需要认识的过程。其实呢，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你像今天，哪怕你是最快最快的电脑，超级电脑，但是这个电脑要得到答案之前呢，它要通过计算。无论这个计算的速度是多么的快，它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它来计算你像现在全世界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就是很多国家，尤其是拥有一些超级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来用各种模型 疫情传播的模型啊，疫情对人影响的模型，他们放到这种最快速的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去运算，来对未来做出一些判断和推测，然后来制定一些方法。但是无论这个电脑，这个超级电脑多么强大，它一定有一个计算的过程，或者它有一个识别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把上帝想象成这种超级电脑啊。今天有很多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啊，甚至影视作品啊，他们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异教的思想啊，或者是一些一些人的对上帝的一些错误的想象，其实已经融合到或者潜伏到很多的文学作品甚至是影视作品当中去了啊，觉得上帝是一个超级大脑啊，上帝是一个所谓超强的逻辑啊，然后我们在这一切都是某种程序啊，或者是某种创造。那么很多人因为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电脑越来越强大，人们往往被这种错误的思想所影响，然后去思想用这种带着这种观念去思想上帝，其实是完全错误，完全错误的。上帝不是什么超级大脑，上帝不是什么就是最快速的计算机，哪怕最快速的计算机，它仍然有一个过程，它才能知道。但是上帝不需要这个过程，对于上帝来说，这个过程不存在，而不是非常非常的短，是不存在。简单的说，神不需要去数海边的沙到底有多少颗，上帝就知道，他不需要数的。神不需要来数我们的头发到底有多少根，上帝不需要数，他就知道。当然神不需要去数天上的星星，他就知道。其实呢，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不需要去回忆，神不要去，不需要去回顾，神立刻就知道。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看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熟悉，天天见面，但是一下子就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我们要回忆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们有这个过程。而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看到诗篇当中很多的时候，诗人在那里向上帝哀求，就说神呐，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吗？神呐，你不知道这个恶人是何等的作恶吗？神呐，你的审判要等到何时呢？所以我们会看到诗人常常向上帝发出这样的哀求。但是圣经启示出来，上帝其实是知道的上帝不需要在那里一直等到这个麦子完全长出来，上帝才知道它是败子。不是的，上帝一开始就知道它是败子所以这其实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境遇当中，我们可以忍耐等候。我们不怀疑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不怀疑上帝他的全知是立时就知道的上帝不需要这个过程。那么很多的时候呢，上帝他忍耐等候罪人呢，并不是他不知道罪人会犯什么罪，而是他忍耐等候罪人，让罪人有认罪悔改的机会就我们都知道上帝一直容忍这个迦南人在迦南就是罪孽满了400年，或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4代之后上帝才兴起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军队去击败迦南人。那么很多人就说，这种等待是不是上帝不知道迦南人他们的罪孽会满，所以上帝一直等着在那看，一直等着在那看？其实不是的，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开始就知道迦南人他们的罪孽会满，但是上帝仍然是宽容忍耐迦南人，等待他们认罪悔改。那么全知上帝的全知还意味什么呢？上帝知道所有可能的事情。什么所谓所有可能的事情？就是它只是可能，它并没有发生，但是上帝也知道圣经是我们看到圣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这样的事例告诉我们这一点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这里记载呢，大卫就问上帝，就说当扫罗 来追捕他到这个基耶拉城的时候，那么这个基耶拉人会不会出卖大卫呢？那时候大卫他心里不知道，他说扫罗要来抓我了，要来杀我了，那这个地方的人会不会出卖我？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救过这个地方的人啊，曾经救过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大卫不知道如果扫罗来追杀他，这个他曾经救过的人会不会出卖他。结果大卫去问上帝，结果上帝的回复是什么？他说这些人一定会出卖你，一定会。那结果大卫就逃跑了。所以呢，那么这些人出卖大卫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只是一个可能，但是神知道这个可能，神也知道这个可能一定的结果。那么同样的，主耶稣也讲过，主耶稣说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啊，若行在推罗西顿会怎么样呢？他那些人早就悔改了啊，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那这是一个可能，因为主耶稣没有把这些神迹啊行在推罗西顿，只是一个可能，但是上帝知道这个可能后面的结果啊。其实我们对上帝的全知，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认识，这自然就会带出来下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尤其是对于我们人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对于我们人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他心里是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我还没有做出选择，那上帝他怎么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连我自己都没有知道啊，就是我还没有做出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出这个选择，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上帝怎么知道我是得救的人或者不得救的人呢？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嘛。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很多人用这样的疑问来去驳斥那些传福音的人，来去驳斥圣经啊，来去质疑神。其实呢，这个答案呢，其实就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就是经文当中，其实神知道一切的可能，并且知道这个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就是哪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判断，但是神知道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判断，以及这样的选择和判断带来怎样的结果。所以这是上帝的全知。所以对于人来说，未来是未知的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未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自己掌握，我决定信还是不信，我决定选择还是不选择，但是这些东西在上帝的眼中不是未知啊。所以这里呢，也自然就带出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权柄与人所谓的自由啊。今天很多时候就是人们都非常强调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啊，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出现，各种各样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一些所谓的生活方式出现。因为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高抬自己的自由啊，就是上帝给我这样的自由，我可以选呢，我可以选，我这个自由从神来的呀。但是圣经的教导，人有没有真正的自由呢？圣经教导人没有真正的自由，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罪的奴仆，魔鬼撒旦的奴仆，一个奴仆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人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是义的奴仆，你是神的仆人，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自由，你的主人是神，或者你的主人就是魔鬼啊，就是罪，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中性的自由。那么很多人呢就会说，那伊甸园里的亚当似乎是绝对中性的啊，就是站在完全中间的地位上，他也不是魔鬼的奴仆，他也不听上帝的话。哎，但是我们会看到亚当最后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堕落，被他自己里面的私欲牵引，他选择了堕落和犯罪。所以神的全知、神的全柄、神的全能，其实也同样说明一件事情：人应该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啊，人不要去高抬高看自己所谓的人的自由。其实人的自由在上帝的眼中，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只是人被罪所驱使，被魔鬼所诱惑， 或者是这个引诱，而人去自己却觉得是我自由的做出了选择，其实不是的。啊，我有一次就是到一个朋友家里吃饭，然后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哇，他以前碰到一个骗子，这个骗子非常非常的厉害。后来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说幸好那个骗子定的目标啊不是我，幸好不是我啊，他设定的这个要欺骗的对象不是我。他说如果这个骗子要欺骗的对象是我，我一定会上当的，我一定会。后来我当时就对这个朋友就说，哇，我说你是我见过非常非常少见的聪明人，就是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骗，自己一定会上当，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而这一点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啊，这个什么骗子有什么了不起，那是没碰到我，碰到我他一定骗不了我啊，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的啊，魔鬼撒旦的诱惑试探有什么了不起，魔鬼撒旦的诡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是来到我这里我可以去抵挡啊，我可以来分辨，我可以站立得稳。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人，往往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所谓的自由啊，成为魔鬼的这个网罗，或者掉在陷阱里面。所以上帝的全知，他也就意味着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啊，哪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出选择，但是上帝是知道的。所以神比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或者自己的期望是伟大的许多许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思想神啊，而不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来思想神。那么我常常说，就是当圣灵感动带领马丁路德进行这个改革，在教会进行改革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提起这件事情。马丁路德跟当时的这个教皇啊所派出来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进行辩论，然后马丁路德对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呢就指出他的问题，就是你头脑中的上帝呀太像人了啊。当时马丁路德对这个天主教主教讲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想上帝是什么样子，上帝是什么样子，上帝的全知是什么样子，上帝的全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回到圣经中来想来认识神。当我们按自己的头脑和想象去想象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人的形象就带到神的身上去了，不知不觉就会是这样子啊。所以所靠着自己的认识和想象所认识的上帝永远是错误的，永远比真实的上帝要渺小，要矮化很多很多很多。那么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才能真正知道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柄以及上帝的全知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面对上帝的全知，其实我们人应该看到自己的渺小。那么圣经当中对上帝的全知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哈，这是在诗篇的139篇，诗篇的139篇，就是我 PPT 上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啊，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啊，我们所有的讲义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自己找来诗篇139篇来看。那么这是大卫呢来描写上帝的全知。第一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到上帝的全知，然后我们会看见大卫称呼神，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与你，我与你，这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大卫深深的认识神，大卫也深深的确定知道上帝认识他，并且上帝知道他，并且大卫也知道上帝爱他。所以大卫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啊，非常亲密的关系。 然后呢，这种亲密的关系中，大卫知道上帝的全知，知道他一切的事情，就是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其实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是仅仅你说过的话，并不是仅仅大卫说过的话上帝知道，就是大卫还没有说过的话，或者大卫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说什么，但上帝都知道。所以第六节呢，大卫就感叹，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就是上帝的这种全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然后当大卫认识到上帝的全知的时候，大卫第十节这里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其实这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神知道大卫将在哪一个时刻跌倒，神知道大卫将在哪一个时刻迷路迷失，大卫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所以因为上帝的全知，所以大卫心里满有平安，就是当我要跌倒的时候，神会扶持我，因为你知道啊，当我要迷失迷路的时候啊，神你会知道，你会把我重新带到正路上来。所以上帝的全知给大卫心里带来极大的平安啊，大卫知道他很多事情他不知道的啊，但是呢因为神知道，所以大卫心里有极大的平安。那么第七节大卫说，我去哪里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啊。所以这是两种，因为上帝的全知在大卫心中产生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呢，心里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啊，我或许会跌倒，或许会迷路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刻发生，什么地方发生，但是因为神你是全知的，所以我心里满有平安喜乐，你必定扶持我，你必定带领我。这是大卫对上帝的全知的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大卫的反应就是我不再逃避你啊，我虽然是犯罪，我虽然是污秽，但我不再逃避你，不像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逃避上帝一样。大卫说，我不再逃避，反正你也是知道，那我不逃避，那我怎么样呢？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信实的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今天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世人的反应是我们以为我们的罪上帝不知道，所以我们就逃避，我们就掩盖，我们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啊自己。其实这一切事情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无论怎么躲避，无论怎么修饰，无论怎么遮挡，神是知道的。所以大卫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卫就说，那我就不逃避，也不躲藏，也不修饰，也不掩盖，我就面对神啊，认自己的罪。好，今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全知。那么还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上帝什么都知道，那么还祷告干什么呢？那么还祷告干什么呢？我们经常向上帝祷告，就是说啊，神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啊，或者我们为某某人某某事啊来祷告。那我们这样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呢？那反正神都知道嘛，有什么意义呢？祷告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最最重要，因为上帝要我们向他祷告，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上帝要我们向他祷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第二，上帝喜欢我们向他祷告，第一个是命令，第二个是喜悦。第一，我们要顺服神，神要让我们，神让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向他祷告。第二，神喜悦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就向上帝祷告，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祷告呢，并不是说告诉一些上帝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告诉上帝看不见的事情，不是的。我们祷告就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是美好的交流，美好的交通啊。就像我的孩子经常对我说啊，就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你知道我爱什么吗？其实我当然知道了，对不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了，他想要什么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他不停地告诉我。但是我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觉得很厌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亲密关系的表现。然后其实我的孩子也知道，我知道啊，他只是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来表达他知道我是一个关心他的父亲，我是一个理解他的父亲。 所以虽然上帝是全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恒切的祷告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上帝的全知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一，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有人认为上帝的全知是什么呢？他是用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消极的态度来看上帝的全知。是怎么来看呢？大家可能看到那个看过那个卡通片猫和老鼠啊，猫和老鼠那个叫什么杰米还是什么 OK anyway 啊，猫和老鼠那个小老鼠呢就到处跑，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猫还是蛮聪明，猫就在那等着，然后就在这，它知道你要从这个洞口出来，知道你要到这里。那么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全知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上帝等在一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啊犯罪，或者是堕落，或者是落到这样黑暗当中，然后上帝在那里就审判我们，或者是就是嘲笑我们，指责我们，或者说好像就是所谓的戏弄我们。那么有些人对上帝的全知是这样看的，那么这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么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的全知是怎样的？就是诗篇139篇大卫所说的，就是上帝等在那里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扶持，他对我们的带领，他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来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上帝等在那里。最后诗篇139篇大卫是这样说一开始大卫说神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结尾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呢？求你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全知，我们要从圣经中来思想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知是非常非常至高的智慧是跟我们平常的认识和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上帝的全知，我们心里我们对神的信心才真是有一个稳固的基础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上帝知道，就像大卫说的，他在那个时候他必定扶持必定带领我们。当然也因为上帝的全知，我们也不再逃避悖逆掩盖修饰或者假冒伪善，反正总是赤路敞开的，我们就赤路敞开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本相愿神来光照省察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这个永生的路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至高的神，你愿意把你自己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神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出来，是吧？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主啊，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圣语的话，能够在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从对神的认识，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被这个世界上各样的潮流，各样的谎言所欺骗，所迷惑，所带领，更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被我们自己的无知，被我们自己的骄傲所迷惑，让我们的全部的心思意念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完全来到圣灵的光照当中，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的伟大神的智慧，更是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主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将来，所以我们愿意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赤路敞开我们自己，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把我们心中最隐藏最顽梗的角落向上帝敞开。主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被圣灵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的老我是何等的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被圣灵所重生，借着神的道所重生的新人是得到何等大的神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